喂，哎，如果现在信号还可以的话，咱们现在正式开始啊。首先呢，跟大家破一下题，就是讲一下呢，咱们这次奇门普惠班的缘起。我有一老大哥，是个忘年交，大家关系都非常好。他开了一公司，就是咱们大家伙儿，我在那个让助理看到那个博客上面写的开阳正堂这个公司。就实际上他开这个公司也是为了我个人，就是觉得应该通过这有一个公司比较正规化的方式，能够让大家伙更好的学习到咱们这个传统文化。我个人把奇门呢、风水这些东西归结到传统文化上，好像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很大，但其实我认为并不是。这个东西是和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事情都息息相关的，而且是要我们实实在在去做的一件事儿。古人呢是没有咱们现代的这些科技的，也就是说电器啊、汽车呀、天气预报啊、微博、微信呢、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那古代人每一年唯一要忙活的就是一件事，就是能把饭吃饱。那首先就要看这个天象，今年是不是能够丰收啊？有没有风雨这些灾祸呀、水灾呀，有没有地震呢？今年有没有兵荒马乱呢？等等，都是这些事儿。那实际上从我来讲，我学习奇门到现在一直最感兴趣的一个章节就是远行避乱。在发布诸事奇门免费发布出去的时候，大概是2007年，大家也能够在网上搜得到，那个时候我唯一发布出去的一个章节也就是远行避乱。换句话说，也就是第一次发布诸事奇门这种星门占法的时候，就是远行避乱这个。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这个诸事奇门的东西就流产掉了，就没有继续往下发。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一种什么意思呢？就是远行避乱是咱们保护自己的一个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如果外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灾祸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拿这个东西要保命的。奇门也好，六壬也好，金口诀也好，六爻也好，八字也好，所有的这些东西并不是玩的一个东西，说你拿过来我看看今天怎么样，明天怎么样，今天测一下美国奥巴马能不能当总统，这个东西不是玩的，而是现实生活中大家要在实践当中实实在在能够要用的东西。所以说很多人说拿这个东西学，我只要学一点能预测就没问题了，我出去给人家做一算命先生。从我个人内心的角度上讲，这不单单是对人家的不负责任，同时也是对你自己的不负责任。就是你根本没有把这个东西真正拿到实践当中去用。换句话说，也是我之前跟大家总谈的，就是你能不能够把这个门学问拿过来用到自己的身上。你说你调理风水也好，你说你预测也好，明天我出门吉不吉祥，那我打开盘子我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功夫。如果不敢把这个东西拿到用到自己身上的话，那你也千万不要拿去给别人用，这个造业很重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讲，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说为什么咱们这一次奇门普惠班就价格比较低。也是我这大哥开这一公司，他运作的想法就是说能够希望让大家用最少的钱听到最有用的方法。当然咱们不敢说是最有用的，但最起码你拿过来就能用。所以说我跟一些朋友啊聊天，咱们打电话聊的时候，我也说，我说这一次班大概4天左右的时间，我的想法是如果大家圆满的完成了这四天的交流的话，咱们不叫学习，我也不叫讲课，实际上是在跟大家做一个交流，把我学习奇门的这一些体会和方法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完成了这4天交流以后，希望大家伙能够拿出去马上就能够应用，而不是说搞一大堆理论，或者说只是听老师讲的头头是道，口吐莲花，最后回过头来自己也用不上，这样是没有意义的。那咱们现在呢就开始正式上课。最先要跟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奇门的用局和选局。 我帮大家分析一下现在市面上你们能见到的所有奇门盘子的类型，一共分为两种，转盘还有飞盘。这个大家伙肯定说，哎，你说这是废话，谁都知道只有转盘和飞盘，没问题。但是转盘呢，我再给你往下细分。转盘现在分了几种，一个是咱们所说的阴盘，就是北京王洪林王老师教的，然后呢还有针对于学阴盘的人把传统当中的转盘奇门叫成阳盘的。现在教这个东西比较多的人有这个姚学生姚老师，或者是刘文元刘老师等等，很多人都在教授这个转盘，所谓阳盘的这种方式。还有一种以都天汉龙经为原本衍生出来的所谓三象奇门，这个也是北京王洪林王老师在全国最先教出来的。当然这个东西不是他独创的，也不是说一点根基没有。原本呢就是都天汉龙经，它是用24三象对应了24节气，然后以一卦管山三对应着这个奇门节气的三元啊，所以说每一元对应山山，最后他发现说，哦，原来这些数字都可以对应上，所以说就把这个局数，从这个天道的这个运行的节气上对应到地理的24山象上了，所以说由这个东西衍生出了一个山象奇门，就是用地理的这个24山象起出一个奇门盘来。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问题，而且很合理。那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伙就是以前听我提过的叫流年盘子。流年盘子最早我是在06年的时候知道周世才周老师啊，他写两本书，一个是奇门测命术，还有一个是奇门测运，我记得好像是叫这个名。那他就在里边提出了一种用人出生八字的方法演算出一个局，这个局是针对于每一流年，每一流年都会变化的。那在辽宁这个大连附近有个叫庄河的地方，咱们崇昌辉崇老师也在教授这个奇门测流年的方式。前些日子大概在去年的时候，迷初涛，老迷，跟我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说他想要教这个流年盘子，我说那你得跟崇老师说，因为这个东西是崇老师那边流出来的，所以说大家也应该知道它有口诀的嘛，就是在这个排小线的过程中，所谓小线就是对应到我们传统石盘当中的那种石柱上，也就是说提纲合半石上落，数到太岁便安坐。我在这个网上的一些网站上也看到过，大家伙把这个口诀发出来，还找人要破译，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很神秘的。所谓提纲合半时上落，就是提纲大家学过八字都知道，就是月将嘛，就是与这个月界相合的那一个，加到时上，有点像大六壬呢。然后时上落，数到太岁变着，就是数到哪儿了，数到你出生那一年，换句话说你年柱的年支上，哦，这个东西又出来一个地支，以这个地支为你本命盘的地支，然后再以当年的年干顿出一个天干，这个就是你本命盘的所谓小限，然后按以这个为基础进行数啊，阴男阳女啊，这种方式进行往下依次轮排，这是流年盘的方式。在流年盘的地方呢，我见过用这种崇老师这种流年盘用的最厉害的应该是任兴汉，我之前在博客里也提过，他是沈阳一开馆的，就是正经八百干这一行业的人。但是任兴汉不完全是崇老师的传承，他到北京王洪林王老师那儿学了好多次，回过头来呢把王洪林王老师那种象占的部分拿过来用到了崇昌辉崇老师这个流年盘上，相对于一般石盘来讲，流年盘是比较稳定的，也就是说他每一来人每一年的这个盘子是不变的，他八字是不变的嘛，所以说你每一年不管这个人这一年当中什么时候来，他都是这一个盘，他不会有变化，所以说就在正经八百开馆的人看来这个东西很稳定。 不会造成说你今天来这个样，明天来那个样。那从我的角度上讲，有的朋友也问过我说的，你说这个流年盘到底作用大不大，有没有用处？我说这个东西实际上是跟人来说的，也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模式的本身，如果越复杂，那对人的要求就越低。所用技术的模式越简单，对人要求是越高的。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原子弹，很简单，核武器，你只要按一电钮，这个东西就出去了。但是你要知道，研究这个原子弹或者是核武器这个炸弹的人，那他在研究这个模式本身，它是非常复杂的。而大片刀，咱们所说的这个义和团耍大片刀的，这个刀本身就是一铁片嘛，然后给它磨的锋利一些，大家伙就可以拿来用来杀敌呀、治贼呀这些方式。但是武器本身很简单，对人的要求就相当高了。所以说你要求这个人的武功很高啊，你还能躲还能闪，还得练过一段，有点练家的这个意思。所以说流年盘这个东西本身它是很复杂的，需要你把这个人八字提供过来，然后进行演算。哦，反正这一个盘子下来就没有一分半钟，你是盘子你排不出来的。哦，我个人感觉这个东西太麻烦，所以说从来就没有用过。那哎呀，提到崇老师，我还真就得提一下，纪念一朋友，也不算是朋友，半个朋友吧。小丁，我之前在博客里边也跟大家提过这个人。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人，甚至聪明到头发都掉没了。我媳妇儿给他起一外号叫小僵尸，就是说他长得有点像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里的僵尸。在苏州的时候，跟崇老师咱们在一起，有一次见过小丁，这咱们那回算认识了。然后后来的时候，小丁到沈阳好多次，沈阳这边沈空司令部有好多领导找过他，然后他来的时候。给我好多次给我打电话说要在一起吃饭，我就去过一次，因为确实这边我这边事儿也比较忙，所以说大家伙在一起聊过一次在沈阳。后来的时候，在去年11月份好像是，就听着小丁从17楼自杀的消息。我在博客上跟大家讲过，我觉得小丁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非常勤奋，愿意看书。我所知道他就是每天晚上没有超过3点钟睡觉的。就一直在看书，但是没有人倾诉。他性格比较孤僻，不跟人交往，而且长得也有点那个，所以说女孩子的缘分也比较差。就是说他不停的在吸收，但是没有地方释放。你们学奇门，还有一些学八字学过的都知道，有声有泄，这是很重要的。你光声不泄，就有点类似于长庚主的意思。所以说在这儿也给大家提一下小丁。算是纪念一个这个不算是朋友的朋友。流年盘到这儿，然后紧接着就是飞盘的内容。飞盘现在有茅山的排盘方法，但我个人认为那个就有点，就是不算是一个很有来历的东西。就是你在古籍上，你在一些考究上，你考究不到。可以不能算讲究，但你可以将就。下边就是明法的飞盘排盘方法。明法这个东西出来好多年了，大家知道我也是因为明法。那明法一共是一套3本书，书要演象和明法，现在基本上也都出版了这些书。有的朋友去年有的朋友到我这儿来，咱们一起聊天的时候就说，他们认为现在出版的明法好像是伪书，这个东西我不太这么赞成。我觉得伪书也好，不是伪书也好，他写出的东西，如果你能够用得上，那这个书对你来说就是有意义的。就说一本书再贵，再真，它再老，对你用不上也没有用处。所以说，关键一点是大家在这本书里边能够学到多少东西，学到之后能够又应用了多少东西，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还有一种排盘方法叫。飞转结合的，有星飞门转的，有门飞星转的，这总之很多了。这个也是古籍上的，是手抄本上的，都不是说我们在这儿一拍脑袋一拍胸脯就敢跟大家讲的，这个都确实都是有。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叫红岩奇门，这个比较有意思。韩国的图书馆就有这本书，它是把四直上的天干变成两个数然后入宗。我认为这种方式还是比较符合气行原理的，就是一个顺一个逆。但是它是加在哪儿呢？加在这个传统当中转盘上应用的一种方法，就是数飞，而传统当中的实盘是照常排的。这个东西叫红烟奇门，很有意思。红是说红泛五行，这个抽红泛五行数就两个数嘛，合了数。然后加在这个传统当中的烟波吊手哥那种排盘转盘的排盘方式上。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判断整个盘子的吉凶成败。它其中包括了宫位之间的生克，还包括了几个数之间的生克。所以这个盘子很有意思，大家伙如果感兴趣的话应该可以看一看。这种排盘的方式。那说完了这些排盘方式，大概加一起一共有八种。我不知道大家伙平时的时候用的是哪一个，当然在这咱们这些同学里边肯定有学过转盘的，因为基本上好多人都是从转盘入手开始学习奇门的。那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用局的方式，就是说你在选局的过程当中你要用什么盘。传统当中有一种叫制筹的方法，我给大家背一个口诀，我不知道大家没注意过，是奇门书要上的，它是这么讲的：人事制筹有可测，天时地利正时专。意思是说呢，在测人事的时候，你要搞那个12个竹签子，就是专门把那个竹子削成片儿，然后大概像筷子一样那种东西。古代的时候呢，有的人喜欢用毛笔往上写，这样的话来回擦比较方便。现代呢，你也可以喜欢美观一点的，就搞一刻刀，然后在这个竹签子上面刻上12个地支，然后来人的时候你就让他抽这个竹签儿，抽到哪一地支你就用哪一时辰的局，就当天你哪一时辰局。比如我现在可能是辰时，但是他抽的是子时的局， OK， 那没问题，你就用子时的局去给他预测。这是制筹，所谓筹就是竹签嘛。当然了，这个跟咱们所说的这个竖奇门，也就是说这个申奇门、阴生奇门还有辛奇门，这些东西里边的所谓的千筹，那个是不一样的。每一派别它的叫法是不一样，用法也是不一样。我说的那个竹签儿，包括用筷子什么的，那个是在你调理风水和运用法术的时候要运用到的，而这个纯是预测用的。也就是说你把这个千筹抽，有点类似于抽数的这个。当朋友们选择完了奇门盘之后，就是你选择了飞盘还是转盘，或者我现在需要用直润还是要用猜补，那我是抽局还是正式局的时候，当你选择之后，下面就要进入咱们正式的占断过程。那占断呢，现在市面上大家所能接触到的一共有四种占法。一个是星门占法，然后是象占，然后是明法，还有一派就是我这个飞盘。你们回去看，不会超过这四种占法。那星门呢，是我2006年的时候，我一个学生给了我一套书，叫《诸事奇门秘占》。那这套书很有意思，非常简单，拿过来只要看直符这个主星跟所坐下的飞门，然后之间的生克作用，就能够判断出个吉凶大概。但是往往在占断过程当中，你们会发现，只用飞门和主星之间的关系判断吉凶成败的话是非常不准的，也就是准确率非常低。那么你继续往下研究的时候，会发现它有一个主宫，然后主门，然后本干，然后格局，这个时候一下子你就懵掉了，因为它需要你参考的判断依据非常多。有的时候你主星本来是受克的，但是你主门受生了，它有一个主克帮身论，你这个主星反而变成吉的了。 那主门有的时候是被生的，然后那个主门是被磕的，你反而又变凶了，到底它的吉凶成败应该怎么判断？还有的时候我主门主星这个状态是这样式的，比如说是吉的，而它这个本干就食干落宫是凶的，你这个时候又矛盾了，我到底应该怎么判断？有的时候他又讲了，说本宫受克了，然后说你的父母不好了，或者是家宅不好了等等一系列的，他会有很多的判断因素在其中咬合，让人无法适从，就是找不到一个最直接的点告诉你这件事儿是行还是不行，这是非常要命的。06年去年的时候，我有几个学生到我这儿来了，来了之后呢，他们就是学星门入手的，跟我讲说宋老师，哎呦，星门特别简单，而且入手非常方便，我们用星门也非常好，作用也非常明显，它的力量是很大的。然后我就问他们一件事情，我说你们玩星门玩了多长时间？他们说大概几年的时间。我说好，你们能不能够用星文直截了当的告诉我某一件事儿是行还是不行？他们说这个不行，但是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家里边的风水呀，这个人的状态怎么样？我说那个没有用处，你拿梅花易数也是一样的。